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米该亚。米该亚，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里面提到，有一位先知名叫米该亚。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的有关圣经人物。那么今天我们思想的圣经人物是先知米该亚，他生长在当时北国以色列人的王亚哈时代，而亚哈做王的时候，他是大祭这个杀耶和华的先知。当时有先知以利亚在那一个时代出现，稍后有机会我们再专题来论先知以利亚还有以利沙。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米该亚。这个列王记上那边记载了，列王记下也曾经记载，那么今天我们是专门来看历代之下同样的记载，是历代之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先把这里的过程描绘给大家听。在第十八章这里记载的，就是耶沙华他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接亲。耶沙华王是南国犹大国的王，他是敬畏耶和华，也热心爱神。但是在他的一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与北国以色列王接亲。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是拜偶像，大大得罪耶和华的，但是耶沙华却与他结亲，就因为与他结盟结亲，多次都惹来神的不喜悦和管教。那么本章圣经所记载的，就是昔日耶沙法王就去找亚哈王，然后呢他们就一同商议要到这一个亚兰帝国那里去夺回基列的拉莫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不应该属于亚兰人的。然后二王已经定义要去打仗，由于耶沙法王他是个认识神的王，是敬畏神，所以打仗之前一定要求问神的意思。尽管二王已经定义要去打仗，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去打仗的定义呢是以色列王定义的，亚哈王准备去讨回基列的拉莫，他就问犹大王，他说你肯与我同去，也就是你的精兵肯来帮助我一同攻打亚兰人吗？这个时候这一个耶沙法王就说，你我不分彼此，我一定和你同去。这是耶沙法王的失败，然而他的心还是敬畏神，所以出战之前他就要求要这个亚哈王寻找当地耶和华的先知来，要听听先知从神那里领受哪些的启示。那么当时这个亚哈王很快的就在以色列地里面召集了四百个先知，那四百个先知来了，这个亚哈王就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这是第五节所提到的。但是耶沙法呢，他的内心呢有一点怀疑，他对这四百位先知异口同音的论到耶和华让他们必要上去必能得胜，他里面总是觉得不妥帖，所以对于这个感觉呢他就带着怀疑的态度也不肯相信。他就问了亚哈王说，他说在以色列地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亚哈王就告诉他说还有一位， 不过这一位呢，是我不喜悦的，甚至我恨他。所以，在此呢，我就把这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就是第十八章的第七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戒言，常说凶言。”然后耶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暗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然后又有一位的先知呢，就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那磨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甚至第十二节说：“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结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结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耶沙法说：“我却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吗？”在此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先知米该亚和王对话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先知米该亚他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第一方面的特点，就是他绝对忠心于神。他绝对忠心于神，他的忠心显在哪里呢？请我们留意的，就是当那一位使者去召米该亚到王面前说预言的时候，他对米该亚说：“有400位先知异口同音的，都说好话。王要去打仗，所有的先知都说必能得胜。你倒不如也像他们那样，这样一说，那你就得平安。甚至暗示着说，可以得着王的赏赐。”因为顺着王的心意。然而这个时候米该亚怎么说呢？第十三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在此我要讲的第一方面，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新约时代神的仆人，在神面前有一件很要紧的，就是忠心与神的托付。我们知道先知的角色是替神说话，他得着多少的默示，他就向神的子民说多少，不加添也不减少。神要他说什么话他就说，从来不寻情面，从来不在那里看人的情面，也不在那里因为惧怕人而不敢说话。神要他说审判的话他就说，神要他说安慰的话他就说， 所以在此米该亚说出他在神面前的这个态度非常好，他说耶和华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加添不减少，这是他绝对忠心于神。那么我们知道要绝对忠心于神呢、啊，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容易、啊、为何呢？让我把当时的情形描绘给大家听。当时亚哈王是在以色列北国的历史上一个拜偶像极其厉害的王，甚至他是大大得罪耶和华，他不仅是让通国的人拜偶像，他本身迷信偶像，甚至他是大肆杀戮耶和华的先知。在他的时代，曾几何时，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里提到，他对耶和华神说，耶和华，你知道亚哈王杀你的先知，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虽然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是以利亚不知道的，但是从当时表面来看，亚哈王几乎是把国中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那么这样一个专门杀耶和华先知的君王，对于当时真是属耶和华的先知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非常可怕的一个杀戮。又何况在此时当这个先知给招去的时候，是面对的几方面。第一方面呢，王已经定义了，王不是说还没有定义才来问他，是已经定义要去攻打，只不过他的心意所盼望的是耶和华的先知说一些奉承话，顺他的意思，并且在王的心意里面从来不想寻找耶和华的先知，因为他根本心中没有神的地位，反而是以他联盟的南国耶沙华王，他是敬畏耶和华，他一定要北国的亚哈王寻找耶和华的先知来问一问。亚哈王就为这个缘故就叫了四百位来，而这四百位呢，为何他一下子叫来呢？因为他知道这四百位平常总是说一些结言，就是讨他喜悦的话，就是专门讲一些吉利他的话，有利于他的话，以致在此时他也同样招了这四百位来。这四百位异口同音的都说，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你去的时候必定得胜，要大大打败，直到把他们歼灭。在这些话里面，你就会看见在这个激烈的拉莫那一个城这一个仗里面打这一场仗，实在是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迷惑在里面。为何呢？因为那四百个先知啊都说假预言，都在那里说假预言。在这种气氛底下，米该亚他要与众不同，说出从神而来的默示，说真话，实在不容易啊。又何况当时王是穿着朝服，两个王穿着朝服，周围都有军队，那是非常威严的时候，而一个弱小的先知带到他面前，若说出真话的时候，哪怕立刻给砍头，立刻送命啊！又何况这次讲的话不是一般讲的话，这次讲的是说我看见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牧者，所有的羊群都散掉了，然后耶和华神对他们说，你们各回各家去了，因为你们的王不在了。这岂不是就是预言这一次亚哈王要到基列的拉莫去，是去送死。所以这次所说的这一个 凶言呢、啊，是比平时所说的大过万倍啊！因为这次是直接预言亚王要被杀，对于王来说，一定是怒气填胸。哇，你讲这个预言呢、啊，就像讲一个咒诅的凶言呢、啊，并且是定他死罪，要拿他生命的这个凶言呢、啊。若是先知稍微冷静思想一下，这次我若照着神的默示讲出去，一定是没命的了。王只要一发怒，立刻可以杀掉他嘛，因为他所讲的预言不是一般的预言，是说王这次出征一定灭亡，这不是一般的预言呢、啊。然而先知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忠心，他说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讲什么，他从来不妥协，总之就是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说。这就是先知的角色，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若我们试想当时的情形，实在不容易，因为他讲到这句话之后，他自己要惹来杀身之祸，他要饱受折磨，甚至将来可能就是殉道。然而神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这是圣经里面所有神忠心的仆人不寻情面照着神的意思所活出的榜样。无论是先知米该亚，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其他先知们，他们都在耶和华面前都常常扮演着这个角色。连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被砍头也是因为他责备了希律王，起了他的这个地父，就因为这个责备，后来惹了他地父的记恨，怀恨在心，后来就用计谋杀了施洗约翰，砍了他的头。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先知在神面前从来不妥协，宁可丢失，但是神所托付的话总是忠心到底传扬。正像保罗说，他说我若这一个传个理，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就不需要再受犹太人逼迫了。但是他不肯，他绝对在真理上没有妥协，绝对不妥协。他也不讨犹太人的喜悦，他就传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就惹来许多的逼迫。然而保罗宣告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吗？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能去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米该亚也说，神对我怎么说我就说什么，从来不寻人的全面。再次是所有侍奉主的人的榜样。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千万不要明知道圣经的记载真理是如何，但是在某一个长河里面，这个真理却从我们的口中给扭曲了，由于怕受逼迫，由于怕付代价，由于怕与潮流不同，由于怕给孤立，由于怕失去个人的一些利益，由于怕这个因为这样讲出去就惹来许多麻烦，以致呢对神的真理呢有时候就扭曲，有时候呢就避重就轻，有时候呢甚至是违背了良心，违背了神的话，随从世界的潮流讲话。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是这样，将来要惹来神的审判，在神的手中失去功用，要给唾弃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所有主忠心的仆人从来不避讳的。保罗说，神的旨意我从来不避讳不言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凡是出于神的旨意的，他从来不避讳。 他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的释放出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何等的需要都有这个看见。我们需要这个效法先知米该亚那种在神面前的忠心，他在神面前是多么忠心，不怕王怒，不怕王命，照样传说。而我们要留意的是，先知的忠心能够至死忠心的这个态度，绝对不是一朝就有的，而是长期，自从第一天蒙召做先知开始，他在耶和华神面前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他从第一天开始已经忠心了。所以请我们特别看在第十八章这里第七节，第七节呢这样说，以色列王对耶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结言，常说凶言。常说凶言就说出原来米该亚一早就给耶和华王认识他，并且呢是恨他。为何呢？因为他每次见耶和华王的时候都说凶言。这并不是说他是这样的性格，他是喜欢说责备凶言，不，这主要的意思是因为亚哈王他是一个这个拜偶像得罪神惹来神审判的一位王，所以神借着先知每一次代替神说话的时候总是说凶言，说审判他和他家的话。在此我们就会看见忠心的先知，他的忠心不是这一次，他是从头一天开始就经常从神那里领受启示，警告亚哈家，不断警告他，不断警戒他，不断说审判的话要他悔改，这是忠心的先知。可惜亚哈王心里刚硬，不但不肯悔改，没有惧怕神，反而变本加厉的犯罪。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先知在这样一个刚硬的王面前所说的话是很危险的，随时惹来杀身之祸。但先知呢，他在神的面前守住他的本分，常常说凶言，继续说一次两次三次，不断说了审判的话对付王和王族还有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他不断讲，可见他的忠心不是这一个时候才出现的，是从头一天开始就常常替神说话，说了很多审判的话，苦口心热，苦是审判的话，心却是爱神的百姓，盼望他们悔改。这是先知的角色。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在神面前大有信心忠心到底呢？我们何等需要先在小事上对主忠心，若是在小事上不能对主忠心，在大事上就不能忠心。这个时代有许多传道人很容易迎合时代的潮流，举一个例子来说，就以这个对罪恶的观念来说，在某些地方有的传道人一看见那一个地方同性恋已经是成为那个时代的那个潮流那样，以致呢开始美其名好像把这样的事情看为不是罪，甚至还用圣经的话去替他解释，这是大大得罪神，因为圣经里面所定罪的同性恋是罪恶，是神所定罪，这是写得很清楚的。有些人时代兴什么，他就从圣经的这个很 偏僻的地方去找一处出来，好像要来解说一下吻合时代的口味。结果这样的侍奉的光景或许是仆人是主的手中所要咽取的，所要吐取的，因为是用人的方法、人的想法、人的技巧想去得这个时代的欢喜，这是很短暂的。多年来有一位主的仆人名叫葛培里，他一生给神使用，成为大布道家。他的特点就是一切忠于圣经，一定绝对忠于圣经。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给神使用，一定要忠于圣经神的话，不是迎合潮流，不是讨人喜悦，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悦。所以保罗本身也是这样说，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不是为着讨人喜悦，乃是为着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悦。因为今天我们是替神说话，是传神的话，是神的出口，不是世界的任何的攻击。我们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出口，是替神说话。所以我们所说的应该是以圣经为本，以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为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实在需要从先知身上学习一个榜样。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论的一切都是以圣经的真理，绝不偏离左右，不寻人的情面。主要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主要我们怎么发表我们就怎么发表，从来不寻人的情面。昔日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传奇神的道，连那一些反对他、逼迫他、抵挡他的人，也不得不在他面前承认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的情面你都不寻。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留下榜样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忠心以神的托付。今天我们要忠于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忠于神的启示，我们要忠心以神的托付。那么先知如何能够有这个忠心，除了他从头一天小事上忠心之外，在他内心里面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他敬畏神。敬畏就是惧怕的意思，他的心怕神超过怕人。以外表的权势来说，当时亚王的权势有多大？一个弱小的先知在他面前讲话，若是不讨他喜悦，或许讲的话是得罪他的时候，可能立刻惹来杀身之祸。他一声令下，这位先知命就没有了。然而先知更怕的是怕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万金之耶和华，因为他认识神，他是怕神超过怕人。神要他说他就说，人要他不说他不听，人甚至威胁他，你若不听我如何对付你，要让他如何吃苦受苦他都不怕。肉身虽然受苦，但是他更怕的是万金之耶和华，因为他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了。这是先知都有这一个认识，所以他能忠心于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无论在家中，无论在工作的岗位上，或在侍奉的这个里面，我们内心所惧怕的是神还是人？若是我们惧怕人，我们就很容易在某一个环境底下撒谎，就很容易在某一个环境底下像西门彼得那样，一看见主耶稣受审的那一种场面惧怕了，就发咒起誓不认主了。我们就很容易在某一个环境底下妥协了，因着惧怕，因着不敢付代价妥协了。但是 若是我们心中敬畏神，我们心中有主的地位，我们就会更是敬畏神，因着敬畏神而不怕人的逼迫。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告诉你们，应该怕的是谁？应该怕的是能够把身体和灵魂一同灭在地狱里的，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这一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应当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一个主的仆人若不是存心敬畏主，而是怕世人、怕世界、怕环境，若是这样，他很快成为随流逝去的仆人，就像旧约时代的假先知。再次我们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四百位原来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们也实在成为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他们竟然在这世上成为假先知，他们说了假的预言，每一个都异口同音地说，亚哈，你可以上去，你一定得胜。原来在本章的后面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使方言的灵，就是许可撒旦进入他们的里面，让这班先知说假预言。为何撒旦会进入这班先知的心呢？他们本是耶和华的先知，有一天撒旦会进入他的心呢？因为他们的心不正，有魔鬼撒旦的地步，他们的心呢不是敬畏耶和华，他们的心所追随的是亚哈王给他们的一些小恩小惠，一些名利地位，你知道吗？若是他们讨王的喜欢呢，那么这一来得好多益处啊！王只要给他们一点金银财宝，给他们一点地位，一点这个享受，每次王需要听一些节言的时候就叫他们来，他们每次到王面前总是阿谀奉承的，说了很多谄媚的话，王喜欢听啊。这一下王就再给他们一些好处，他们就步步高升。所以这四百个先知给神所吐取，给撒旦所利用，谎言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说了假预言。为何会这样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内心呢已经不正，心不正，有撒旦的地步，就成为撒旦的俘虏，给撒旦利用了。亲爱弟兄姊妹，再次实在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因此得着提醒，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一个主的仆人要从始至终都忠心耿耿，直到将来见主的面，千万不要为着一点的名利地位而出卖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出卖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托付，成为给撒旦迷惑，成为给撒旦所诱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个看见，求主常常保守我们，我们要弃绝一切从仇敌撒旦所有的摇动、诱惑、迷惑。昔日那四百个先知竟然为着名利就给撒旦利用，常常说假预言，就成为假先知。主耶稣昔日的教导也说，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那一个意思是什么？他说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为何人说你好你有祸呢？这个意思乃是说，若是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讲话的时候，一个主的仆人讲的时候一定是讲从神而来的话，许多时候可能是责备的，是劝人离开罪恶，是不讨人喜悦的话，这样的话呢 别人不会说你好的，反而是恨恶你、恨恶你。主耶稣这番话是对门徒说的，也是将来要跟从他、侍奉他的门徒，每一个都应该忠心于主。若是人说你好的时候，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指着你有美好的见证，别人欣赏，而是指着你所说的话是迎合讨别人喜悦，人犯罪你也称赞他。若是众人如此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为何呢？他说，你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如此。以色列人的祖宗，他们对于那一班假先知专门说奉承他们的话，连他们犯罪也不断替他们祝福。难怪他们的祖宗都说那班假先知好。这实在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看见昔日米该亚做先知的时候，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他一个。当然还有很多，但是在当时这场征战里面只剩下他一个。其他的400位呢，都成为假先知，给撒旦利用。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他多孤单，多艰难。然而他不妥协，他一点不妥协，照说。因为他敬畏神，他怕神过于怕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应该学习，敬畏主。在任何的场合底下，我们的心地敬畏主，因为敬畏主远离恶事，因为敬畏主远离撒谎，因为敬畏主远离一切主所不喜悦的，因为敬畏主有些话不说，因为敬畏主有些话一定要说。这就是学习讨神的喜悦。还有在米该亚的身上，圣经同时让我们看见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他为何有这个胆量呢？他为何能够有这个勇气呢？他为何能够这样忠心呢？他为何能够敬畏神呢？他为何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呢？他为何能够连命都不顾，如此替神说话呢？其主要的原因是，他认识耶和华。他是认识耶和华，所以在此我们看一看，他怎样认识耶和华呢？他说：“耶和华对我怎样说，我就说什么。”可见他认识神是可畏的，在他心中只有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第二，他每一次讲话都是凭着永生的耶和华讲。所以当他第一次给招到亚哈王面前的时候，亚哈王问他说，我可以上到基列的拉末打仗吗？他说可以，你可以去，必定得胜。亚哈王都不信了，他说，我要说到第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说真实的话。在此你会看见，可见他平时啊所说的话都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所以王都听惯了。这个时候一看见他随便从口中出来，好像是和他有一个玩意那样，王就不信了。他说，我要说到第几遍你才肯奉耶和华的名替我说实话，向我说实话。在这个时候，他就奉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说出了真实的话。可见先知的说话行动都在神的名里，他与神的关系相当密切，他的能力来自于他与神的关系，他的能力来自于他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5章也教导我们，凡所行的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常常感谢父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言所行的是在主的名里面，奉主名的意思就是在主的名里面说话行动。当我们常常心是黏于主，是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心存敬畏神的心， 我们就有力量胜过外面各种环境的艰难。若是我们远离主去替主说话，那么很快就失败，因为血气之勇在患难的时候一定跌倒，就会像彼得那样失败。但是若是我们黏于主来替主说话，为主站住的时候，就能够在患难之日靠神得胜。因为你黏于主，主就成为你的胆量，主就成为你的刚强，主就成为你的力量，主就成为你的得胜。因为血气之勇在灵界的征战里只能是完全的失败，一切都在乎完全黏于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先知在神的面前是完全黏于神，他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说话。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因为先知是认识神，所以他懂得惧怕神，他是一位有启示的先知，他是一位有启示有意象的先知。在十八章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那四百位的先知呢，每一个都没有看见，每一个都给谎言的灵撒旦来欺骗他。然而米该亚呢，他却是很清楚的看见属天的意象。第十八章第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的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话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不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在此呢，你看见他在异象中看见这个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因为他认识神，他有异象，他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面前，所有的众天使势力在他左右。啊，他有这个看见。他当时讲这番话的时候，面对亚哈王，他一点不惧怕。为何呢？亚哈王坐在撒玛利亚的这个朝廷上面，穿着朝服，穿着国王的朝服，皇帝的朝服，他两边侍立着，可能是他的侍卫，又可能是他军队的将军，啊，周围可能都是他的军队，非常的这个威风。但是比起米该亚他所看见的，在至高的宝座上，天上耶和华的宝座那里，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万万的这个天使众军势力在他的左右，那是荣耀威严一万倍啊。当先知看见那一个荣耀的时候，他对于属地的这个害怕什么呢？当他有对神这种的认识和看见的时候，他就不怕属地的。正像保罗说，他看见那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对于今生自战自清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忠心于主侍奉主的，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看见将来的荣耀。我们所求的是将来，我们所看见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荣耀和得胜，以致属地的无论是如何碰不着我们的心。先知因为有这个看见，他在神面前就是那样的忠心，完全的摆上。 许多时候我们惧怕，因为我们看到人的那种可怕，我们看到权势的可怕，我们看到环境的可怕，我们看到周围旁边的可怕，我们看不见神的这个荣耀，我们看不见神的威严，以致我们不懂得敬畏神。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谁是值得敬畏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把他该受的赞美、荣耀、敬畏都归给他。那么再次我们也看见先知呢，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从神而来，神的灵启示他讲哪些话，他就讲，神的灵开启他，叫他看见属天的异象，他就如此摆上。反观那四百位先知，没有神的启示，也没有异象，他们内心所充满的就是耶和华所给他的利益。相反的，邪灵就进入他们里面，谎言的灵进入他里面，因为他们满了魔鬼的地步嘛。昔日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位名叫犹大，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圣经说撒旦已经入了犹大的心。为何撒旦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其他十一位都不可能入他们的心，唯有犹大撒旦可以入他的心？因为犹大他第一，他根本不是真心跟从耶稣；第二，他对耶稣的认识啊，只不过把主耶稣认识是无辜之人的血，他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他根本没有得救，他只认识耶稣是个良善的人而已。还有他经常偷取钱包，因为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是负责管这个别人奉献来的钱，在这个钱囊里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提到，他常常从其中偷取钱呢，所以他这样的贪心呢，后来因为他有这个贪心，有这个地步，撒旦就入他的心，结果他就为着30块钱就把主耶稣出卖了，就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有撒旦的地步，邪灵才可以进他的心。再回过头思想，昔日那400位假先知会成为假先知，邪灵会欺骗他，就是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是充满了贪心。所以在此明显的对比，叫我们看见在末了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完全蒙主称许的仆人，不要随从潮流，要凡事敬畏主。然后我们再看先知的信心，先知在神面前的信心是大的。当时有400个假先知，一口同音所讲的话，所说的预言都是一致的，唯有弥该亚他所讲的与众不同，他所说的与众不同。这样一来的时候，可能众人呢要打他，并且事实也告诉我们，就有一位假先知立刻伸手呢就刮他两巴，立刻打他，他没有反手，他笃信神所托给他的话一定成就。甚至亚哈王说把米该亚抓起来，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回来的时候才来对付他。范吉发说亚哈王不信米该亚所说的一定会应验，因为400位都说他没有智慧得胜，只有这个米该亚说他这次去会惹来杀身之祸。然而先知可以在环境相反的时候，在各方面四维的环境都不可能的时候，他深信神的得胜，他深信神所托给他的话必要成就，他完全深信神交付给他的每一句话。所以他最后能够 很有把握的这样说，他说，请我们就留意第27节，米迦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都要听。当时不仅仅是军队在那里，还有以色列的众百姓都在那里。可见他很有信心。他说：“你亚哈王若可以平安回来，就证明耶和华没有托我说话，甚至叫众民做见证。”他是对自己所讲的是蛮有信心，因为他知道是神来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主的仆人，若是我们向主领受了话语之后，我们不仅是在信心里领受这个话语，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信的里面接受启示，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信心里替神说话。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今天所有传主话语，我们需要在信心里传，我们需要在神的得胜里传。我们何等需要在信心里传，深信圣灵的工作。这个信心太要紧了。我们需要在信的里面传，在神的得胜的里面传。昔日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道，尽管以色列人不肯听，摩西都在信心里发表。所以，所有主的仆人，神的启示要多方临到他，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不看环境，不看人的情面，信靠神，深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就像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不能废去。今天我们就是要如此笃信神的话语，对我们凭圣经所讲的道有信心。只要是出于从主而来的启示，就在信心里发表。今天我们在信心里与神同工，笃信神的话语必能应验。若是一个先知，他一面替神说话，一面反景一变，他信心就摇动，这样不可能给神使用。先知是绝对笃信神，也深信神的话必要应验，出于神的话必要应验。并且在此我想再提一点，就是先知是那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因为他的忠心，因为他的摆上，因为他的敬畏神，令到那一个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为何呢？因为先知在此时能够这个当400位先知都说假预言的时候，他为主成为中流砥柱，站住，说出诚实的话，真实的预言。时候到了，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听见了。米迦亚曾经所说的这个预言应验了，亚哈王出去战争回不回来，没命了。神的话应验了，以致当时他说：“以色列众人呐，你们要听。”那一些人每一个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过不久，这场战役完了之后，亚哈王真是被杀了。结果，以色列众民，整个国家因此要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米迦亚所讲的，让众人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因为他所说的话应验了。亲爱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所有神所得着忠心的仆人，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为主至死忠心、忠心的站住，就带进了这个大复兴，就带进了这个福音的广传，就让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昔日在巴比伦的王朝里有但以理，因为他的忠心，让这个巴比伦所统战的列国因此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落在我们的岗位上，忠心的为主站住，传扬主的道，有一天 就要使众人因此认识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是全能的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陶铸基业，能够影响那个时代。反观那四百位假先知，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反而做出了坏的影响，让神的子民随从潮流变本加厉犯罪拜偶像。所以在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而我们知道先知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当他要替主站住的时候，所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圣经在本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所付的第一个代价是，那四百位的假先知都恨他，都攻击他，随时来陷害他。我相信平时一定经常在王面前说攻击米该亚的话，因为四百位假先知可以联合起来来对付他嘛，用计谋来陷害他。第二，当他在王面前一说了这些真话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位先知立刻走上前来打他两巴，立刻打他。但是在此同时让我们看见先知所活出的生命，他一点没有在血气里面和他吵架起来，没有，他被骂不反口，他给打呢不反手，他完全忍耐，完全顺服。不仅如此，圣经接着又让我们看见他呢在这个接着讲了预言之后，亚哈王就吩咐他说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使他受苦。可见在监狱里面是天天要来慢慢折磨他，叫他吃不饱喝不足，水都不能喝多，让他受痛苦，慢慢折磨他。他说等我回来再来准备对付他。可见不是一下子杀掉他，是慢慢来折磨他。但是先知为了讨神喜悦在所不惜，实在是受苦的见证人，是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同样也需要为主摆上，我们同样也需要在神面前忠心的摆上。还有先知所说的话一定应验，尽管亚哈王他听见他这次出门一定要被杀，结果他就改上了他的装，原来是王的这个服装，现在改上了一般士兵的服装。他以为以人的计谋就可以逃过神话语的应验，结果没想到亚兰军队随便开弓，结果那一支箭就射中他的内心，射中他的身体，他就死了。他如何逃避都逃避不了神的审判。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神的话一定应验。然后这一仗他们失败了，正如圣经所说，因为耶沙法王是敬畏神的，他与亚哈王联合每次都失败，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不能蒙神悦纳的。还有在本处我想最后讲一点，就是米该亚他那样的忠心摆上，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他是孤单的，他是受逼迫的，他是给厌弃的，像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样，但是在神眼中他是蒙悦纳的，蒙称许的，所以他给记载在圣经里面，并且记载得很详细。因着他记载在圣经里的见证，就不仅仅是影响当时那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归向神，更是影响历世历代神的众儿女，每逢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得着吉利，所以他将来所得的赏赐太大了，太有福了。他一生所摆上的蒙神纪念，写在圣经，将来蒙主称喜，并且影响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多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我们晓得讨主的喜悦，凡事讨那差验我们心的神喜悦，那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要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州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但愿我们都如此忠心于主的托付，将来能够幡然见主，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先知米盖亚一生在你面前的忠心，敬畏你，认识你，尤其是有托付，用满了信心。主啊，如此激励我们一生都这样来跟从你，侍奉你，讨你的喜悦，那日蒙你称喜。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